今天要讲启示录第十三章，这是接着上次要讲的，就是在第七个号要吹响以前，因为我们知道第七个号吹响也就是七晚灾，也就是最后的神要审判的地上。各位你有没有有时候要把它弄清楚，七个印是羔羊所揭开的，就是主耶稣他是得胜的，他有权揭开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等到第七个印揭开，就给了七个天使七个号，那七个号就由天使神给他们权柄来降灾。那我们讲过七个号，七个号第六个号吹完以后，就要第七个号吹响，就要带来七个七晚灾，也是由神最重要的天使来降灾。可是在这个第六号吹响，在第七号还没有吹以前，就有两个插段，其中有插段的第二，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讲到先知的事情，讲到两见证人，讲到约翰吃小卷。那讲完这个插段二，然后要开始吹号了，第十一章第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们的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当第七号吹响，也就是七晚灾降临的时候，整个这个世界就要被神审判完了，就要国度要降临了。可是在这个第七号还没吹响以前，神又让约翰又有一个插段，记在十二、十三、十四这个三章里面，这个插段就描写在末世的时候属灵的和属恶魔的征战的故事。那在十二章开始就介绍在末世，也就是整个这个宇宙中间有七个人物，第一个是妇人，就是以色列，第二个是大红龙，是魔鬼，第三个是男孩子，就是主耶稣基督，第四个是弥迦勒在天上跟这个龙征战，龙和他的使者失败了，就气冲冲的到地上来逼迫以色列人和逼迫其他信耶稣的人。在灾难时期，因着两见证人的福音，让以色列人信很多得救，有十四万四千的见证人，又让十四万四千人的见证人把福音传遍天下，有许多得救的人，这些得救的人有的就被这个撒旦和他的助手害了，殉道了，有的呢还在地上受他们的痛苦。好，我们今天就要接着上次讲完的，要讲第六位物，也就是叫做海中兽。这个是到了启示录的一个最高峰，看见一个冲突的高峰。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第六位和第七位，首先我们看一下第六位，在第十三章介绍叫做海中兽。海中兽在这里圣经说我又看见，在这个整本启示录都是约翰的见证，约翰说我看见用了七七四十九次，你属于都查过有四十九次我看见，每一次我看见就是一个新的段落。约翰看见什么呢？看见有一个兽从海里面出来。当然在这以前啊，前面一节我们需要解释一下，前面一节啊，他说在这个我们是在中文的圣经十二章十七节说，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注意，如果我们看一下，各位你们查一下钦定本，也就是最多大众版本用的，它的这个十二章的最后一节十七节应当是十三章的第一节，而且它是说龙应该改成我，就说讲完了第十二章讲到这个龙和这个其他的儿女征战，到第十三章就是说我就是约翰站在海边的山上，海边的沙滩上看到什么？看见一个兽 从海里面出来。哇，这个就很特别。在启示录里面啊，各位知道一共介绍两个兽，这个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啊，不然的话你再读下去你就不容易连接了啊。启示录十三章介绍两个兽，兽就是野兽嘛。为什么是兽？因为他们太可怕了，性情残恶啊。一个叫做海兽，就是从海里面出来的，一个叫什么地兽，就是从地里面出来的。这个海和地是相对词，所以有的人翻成海和陆，海兽和陆兽。在犹太人啊，尤其在旧约里面，海就是指的外邦地，讲到海就是指的外邦地，那地呢就是指的巴勒斯坦地。那换句话讲，海就是代表外邦人的地方，那地就是指的犹太地、巴勒斯坦地。那这里呢出来两个这个兽，一个叫做海兽，那就表示这一个野兽啊，它是从外邦人出来的。所以有人解释这个海兽可能就是外邦人，那地兽呢很可能就是犹太人。那如果不是犹太人，也至少是生长在这个犹太地的人吧。那这个海兽和地兽，首先注意一下，他们不是真正的野兽，其实他们比野兽还可怕，他们是撒旦在地上的两个得力助手，原来是两个助手。那海兽就是指的敌基督，我们会慢慢介绍这个敌基督。那地兽呢就是假先知，启示录第16章也告诉我们他是假先知。那你看呢，有三个，一个叫做龙，一个叫海兽，一个叫地兽。龙就是魔鬼撒旦，加上敌基督是一个人，加上假先知是一个人，他们就变成什么撒旦的三位三体。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那这一组三位三体叫做邪恶的三位三体，也叫做地狱的什么三巨头啊。为什么呢？第一个，他们都要模仿神，撒旦是什么都要模仿神。第二个，他们要跟神来比一个高低，哇你看多狂啊，要跟神来比高低。好，我们再来介绍。各位你看，很多的画家，很多的圣经学者都帮助我们把这个意象想象的图画、啊、都已经帮我们画出来了，那对我们就很容易了解，很容易了解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海兽啊，它从海里面出来，它有七个头，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头，有十个角，角就是头上长的角，样子非常的可怕。那圣经告诉我们它长得什么样子啊？我们看看它长的样子。它这个敌基督啊，它的形状像豹，脚像熊，口像狮子。什么意思？豹是行动很敏捷很快的凶豹，熊是力量很大很大，狮子那当然是更有力量。你就知道这个敌基督不是一般的人物啊，他是非常的有力量，非常的有能力，而且非常的有智慧。头上有七个头，十个脚。那这个人物啊，我不知道你们读历史，我们都读过希特勒或者什么，我们就拿希特勒来讲好了。希特勒的势力那么大，多可怕！你看他一个人可以呼召了整个德国纳粹，举着那个纳粹旗啊，整个国家的疯狂一样，几百万人去打这打那里。那比起这个敌基督啊，只是一个对比啊，那哥们是小巫算大巫，你大概只能这样去思想了啊。那他呢，这个兽他当然已经解释过，他不是一个兽，他也不是龙，龙是撒旦，这个兽呢是敌基督，就是假装是基督，是一个人。在启示录其实一开始啊，羔羊揭开第一印的时候， 骑白马的，就是指的他。他的外表长得跟龙一样，我们上次读过这个龙啊，龙有七头十角，你看七个头上有七个冠冕，那是龙，所以你看他长的样子啊，就是龙的这个副本，表示他跟龙的关系很什么，很特殊。这一个狄基督啊，圣经对他一点都不陌生，在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称他做什么？沉沦之子，大罪人。在但以理书称他什么？要来的王。但以理早就在主前的500多年就已经预告有这样的一个人要来。以赛亚也在主前几百年就预告称他做恶人。主耶稣基督称他做行毁坏可憎的，说他要在这个灾难的中期站在圣殿自称为神。约翰称他为兽。所以总而言之，各位以后读圣经读到这些都是指的一个人，不管是狄基督、骑白马的、沉沦之子、大罪人、要来的王、行毁坏可憎的，就是指这一个海中兽，就是指狄基督。那约翰呢，当然知道他是从海，就是跟外邦的人。在早在这个但以理主前500多年，他就已经讲到说世界有这个强国，在人看来是一个巨人，在神看来是一个野兽，非常的凶猛，非常的坏的。那但以理也告诉他，在做梦里面看见这个四个兽来掌管地上外邦的国家。第一个兽是狮子，讲的就是巴比伦，当时是强国，但是巴比伦就被波斯所灭掉了，波斯就用熊，他能够征服整个的这个欧洲、亚洲这些一直到印度这些地方，埃及叫波斯。但是波斯又被希腊对不起，我看那是讲的希腊，波斯是讲的马代波斯，那个巴比伦被波斯所灭，古列王。但是波斯又被希腊所灭亡，刚刚讲到这个亚历山大征服欧亚非三洲，但是亚历山大很快死了，后来希腊分成四个国家，这以后这些国家又被罗马所灭掉。所以在但以理就已经看到三个野兽，讲到狮子、熊和豹，还讲到将来有一个野兽是十个角，那就是指的罗马帝国。好，我们再看，那这个四个这些国家对将来要出现的狄基督，狄基督是把这四个国家的集大成，就是把过去这些最有势力的这些狄基督的这些国家都集大成，这是狄基督的特征，所以他是但以理跟他是有关系的。那这一个到底这个狄基督是什么样的人呢？那在圣经告诉我们了，各位一定要把这一段弄清楚啊。这一个龙和兽刚刚讲到很像，但是不一样。龙有七个冠冕，戴在七个头上，代表龙曾经借着七个帝国来抵挡神，来统治，来欺负以色列。因为以色列等于是神的选民，凡是在历史里面来欺压占领以色列的，他们都是后面是有这个龙撒旦的权势。那当时啊，这七个国家，我们看看下面这里七个头，各位如果读旧约就知道，在历史里面反对神有七大帝国，就是埃及，埃及最先敌对以色列人，然后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到罗马。你看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国家。那我们刚才但以理看到的，但以理看到的是从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啊。可是在末世，也就是在将来，现在还没到， 有一个国家叫做复兴罗马帝国，这个复兴罗马帝国就是第七个国家。所以整个世界从这个创世以来啊，敌对反叛神的七大帝国都有了，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加上将来叫做复兴罗马帝国。为什么叫复兴罗马帝国？等一下我再解释啊。那这个龙呢，它就有七个这个冠冕在头上，代表他们帝国。兽呢也是有七个头，因为它是从龙得到的力量和关系，就是代表这个兽的海兽狄基督的力量和地位，是代表历史上七个国家。到了七个国家的最后有十个角，十个角就是将来在罗复兴罗马帝国这个国家有十个国家连在一起，连在一起。那这个七个头每一个都亵渎神，表示都是反对神的。所以现在弄清楚了，原来这个狄基督跟龙一样，他们代表这个历世历代反对神的七个帝国。七个帝国有六个已经存在了，有一个还没出现，就是复兴罗马帝国。而且在复兴罗马帝国将来出现的时候，有十个角，有十个国王，一个十个国家都联合在一起。好，这很清楚了。那我们再来看啊，所以那你就知道这个兽它原来有代表七个帝国，然后在最后的帝国有十个角。你看有不同的图画啊，加深我们的印象，从海里面出来。好，我们再把刚刚那个解释一下，十个国家，这个兽有十个角，带着十个冠冕，因为代表他们是国王。将来在末世有第七个国家叫做复兴罗马帝国，那这个复兴罗马帝国就是最后反叛神的，那也叫做大巴比伦，我们等一下会解释。所以在这七个国家里面，依次成为古代的世界霸权，而且跟神和神的百姓啊，都是被兽所控制的，不但是神百姓的敌人，也是有龙的力量，是被龙和兽的，这七个国家都是龙的，有龙控制。到最后末世的这个国家是哪十个国家，目前还不知道。当然在前二十几年啊，就有的解经家解释说，这些国家很可能就是欧洲共同市场，就是欧洲共和国。因为在1957年法国人他们开始要把欧洲的军事、经济、人口合成一起，成为欧洲共同体。那是不是欧洲共同体，我们也不知道，不过至少往这个方向发展。将来这十个国家不是七，十个国家都被龙和兽控制，而且是亵渎神的。好，那我们就希望弟兄姐妹都弄清楚了这个关系啊。好，那这个兽的形状呢，刚已经讲过了，它是非常的有权柄，它有杂种兽，一部分像狮子，又像熊，又像豹，就是但以理书的兽的结合，表示它的势力将来是非常大，很可能就是代表将来的世界的狄基督统管的这个西方联盟、北方联盟、东方联盟。将来在末世的时候有这个北方联盟，应该指苏俄，还有西方联盟当然就是指欧洲，是不是也包括美国，因为美国也在复兴罗马帝国里面，很可能。那东方联盟呢，各位可以去思想。好的，那这个兽啊，它怎么样呢？它很奇怪啊，它有一个头，七个头里面有一个似乎，原文没有似乎，就有一个受了死伤。换句话，七个头里面有一个头死掉了，但是死伤又好了，有点像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全地的人都很稀奇， 哇，太惊奇了，去跟从了兽，又拜那个兽，因为又拜那个龙，你看兽的背后它是龙的代表，所以拜兽又拜龙，因为龙把自己的权柄给兽，所以人又拜龙又拜兽，而且兽谁能够比这个兽，谁能与他交战，你看多么狂傲。这个兽是军事的力量，整个世界没有人可以跟他抵抗，你想想二次世界大战那个德军的希特勒，谁能够跟他抵抗，这个比起他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好，那他呢还模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下一章，这个兽啊，他多么有权柄啊，他怎么样有权柄法，第一个他从龙得的权柄，注意这个敌基督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能力，因为是龙给他的，龙就是撒旦，他有死而复活，统治全地，亵渎神的名，逼迫信徒。这里说他的七头有一个被杀了又被医好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指第六个头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灭掉了，但是罗马帝国它是在主后396年分裂成东西两边，没有完全灭亡。今天我们整个西方的社会制度、政治、法律各方面都是从罗马帝国很多的传下来的，那这个罗马帝国要到末世的时候要再重新出现，要复活了，称作复兴的罗马帝国。所以换句话讲，将来这个海中兽敌基督他就是在复兴罗马帝国来掌权，来掌管世界，而且在那个时候有十个国家联合在一起，共同把权力给他，让他来掌管欧洲，掌管全世界。好，我相信到此为止，各位弟兄姐妹应该弄清楚海中兽是什么了。所以将来这个海兽，他会获得大权，全地的人都在他的权势之下，都在他的权势之下。也就是复活在让他复活的龙的权柄之下啊。兽呢，他就任意而行，他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而且亵渎神的名跟他的帐篷，指着天上神的住处和住在天上的。我们相信住在天上的包括天使，还有我们已经被提的新约圣徒教会。然后在地上他就跟圣徒征战，在灾难时期信徒信的人，兽就把这些地上的圣徒啊，不但是杀了征战，而且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是在地上的人名字从创立世界以前没有记在被杀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换句话讲，在当时只要是没有来信神的人都要来拜兽，因为兽的权柄太大，而且也要害怕兽。所以这个海兽呢，当我们读这个海兽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注意，已经讲过了，这个海兽就是代表末世敌基督国，但有时候又指的它就是代表一个人敌基督的。那这个海兽它不但有政治的权柄，还可以宗教性侮辱神。一共有多久时间呢？圣经说有42个月，就是指灾难期间的后3年半。换句话讲，这个当主耶稣揭开七印的第一印，就是敌基督出现，最先他是用和平的姿态，甚至于圣经记载他跟以色列人立约和平，可是到了3年半以后，到了灾难的大灾难的时期，他就开始毁灭，把这个约毁了，而且自立为神，在耶路撒冷让人来敬拜他，他就在地上进行宗教性侮辱神的活动，他对圣徒迫害大大的得胜，凡是不信的，就是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 都要臣服他，还有很多人屈服，你看多么可怕。所以这里圣经就说啊，说我们一定要，他说要了解，要了解，他说凡事有耳的就应当听，第九节。换句话讲，就是让我们要注意基督信徒啊，不要被他迷惑了，因为他跟主耶稣，他是冒仿主耶稣。这里有一个表格可以看见，敌基督，我们先讲敌基督有十个冠冕，主耶稣在十九章告诉我们头上有许多冠冕。那敌基督有亵渎神的名号，主耶稣头上是诚信真实神的道万王之王，那同样是带着冠冕有名号的。敌基督让人拜这个撒旦，主耶稣让人带人来敬拜真神。敌基督曾经受伤好了，主耶稣曾经被害，今天还活着。敌基督有魔鬼的能力权柄地位，主耶稣基督有七眼七角坐在神的右边。敌基督有跟随的人在他手上盖，还有额上盖上印记，那属于主的人有144,000见证人身上盖印，所以他很容易迷惑，再加上他还有很多的事情啊，都会迷惑。所以这里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并且不要害怕他。为什么？他去掳掠人，他去掳掠基督信臣的人，将来他必被掳掠，他用刀去杀人，将来他也被杀。所以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换句话讲，在任何时间，当然这是对灾难时期信徒，在受到这么大逼迫的时候，绝对不要惧怕，要有忍耐信心，坚持到底。对我们今天更是如此，我们在任何的世代都是一样的原则，要听神的话。而且那些要掳掠信徒的，将来他一定被掳掠，我们有信心有忍耐，神一定救我们到底。好，我们再看下面，下面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野兽，一个兽叫做地中兽。在13章11节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这个兽是从哪里来呢？是从地中来。刚解释过了，地就是代表犹太人的地方，那他可能就是犹太人，或者至少从犹太人那边犹太地出来的。它的长相跟这个海兽不一样，它是有两个角像羔羊的角，可是说话像龙。下面是它的工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兽是长得什么样子啊。它的声音啊，角像羊羔，人家以为它是这个像羔羊一样，非常的温良，很容易骗人，而且有这个宗教的权利。可是他一说话就露出来了，为什么？讲的话就是亵渎神，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神的这个先知。所以当一个人，你从他的言语就判断这个人是真的还是假的。他是替龙说话的，替魔鬼说话，是魔鬼的代言人。那他也有海兽一般的权柄，你看也是从龙把这个权柄给海兽，基督基督，敌基督又把这个权柄给这个地兽，就是假先知，所以他们都是很有权柄的。当我们读13章14节就知道，这里有几个他，要知道哪一个是指海兽，哪一个是地兽啊。所以地兽他很可能，这是解经家告诉我们的，就在将来末世的这个政府里面，敌基督国很可能这个地兽就是陆兽，它是海兽的，海兽就是讲的敌基督国家的这个掌权者最高领袖，他是那个国家的内阁宗教部长，他会统一世界所有的宗教系统。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啊，整个的宗教体系，不信神的人，你看来看去，他们讲的都是一种基于 进化论、人文主义的凡神邪教信仰。其实整个现代世界都是 朝这个方向走，整个人类信的就是一种基于进化论的人文主义的凡神邪教信仰。可是在将来这个海地中兽就是在末世的时候，他要统一整个这个世界，让所有的人思想都被他霸占，就如第一个兽海兽要统一全世界的政府，成为世界政府，那地兽就要统一全世界所有的宗教体系，成为他的宗教的信仰。好，那这个海兽这个地兽你可以看一下啊，它两个脚长得像羔羊一样，可是它一讲话啊，你还挂着这个它的标志，不管什么标志，宗教标志，假冒的，一说话就露出根本就不是圣经的话，不是神的话，就有点像施洗约翰，当然就是以利亚的能力为耶稣开路。那将来这个敌基督也需要假先知为他开路，每一个都是模仿，每一个都要模仿。这个海中兽呢，他主要的任务做什么？他主要的任务啊，就是推行这个，就是这个假先知，地兽就假先知，主要任务是推行敌基督的崇拜。他可以行大奇事，将天火降下，就像那个两见证人可以行奇事，又像以利亚可以从火降下。你看他有这么大的权柄啊，而且他会造一个像，这个假先知会造一个敌基督的像，让他说话，要人去拜他，不拜的人就要处死。很可能啊，在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在家里面放一个兽像。你有没有想到是什么过去曾经发生什么事情，每一个人家里都放一个兽像，而最初的那一个兽像要被放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马太24章24节，耶稣说在那个灾难中期，这个亵渎神的这个敌基督要在圣殿里面来亵渎神，很可能要把他这个像放在圣殿里面。每一个人要对这个兽像，就是对敌基督的忠诚度，要被中央系统库控制，中央系统库控制每一个人，看你在家里有没有拜。还有有电子科技发达的时候很容易做到，等一下要讲到666都用这个电子科技，你任何的行动举止买卖全部要听他的话，都被他控制。这个是将来假先知的工作。你看这个假的先知就是地中兽，要做一个海中兽，就是敌基督七个头十个脚的像，要每一个人去拜他，甚至于在家里面都要拜他。你看见在那个时候人人都要拜他，而这个有这个火喷出来，这个假先知有这么大的能力，然后又有敌基督，人人都要去敬拜他，不拜的人就要被处死。你看处死，所以圣经说他因赐给他权柄，就迷惑地上的人，有权叫兽，并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什么，都被杀害。好可怕。你看那个时候人就完全没有自由，那你被任何的这个科技或任何的这种宗教控制，这个假先知有火出来迷惑众人，那敌基督继续的掌管世界。所以敌基督有政治的军事的力量，假先知有这个宗教的力量。你看政治军事宗教都由他们控制了。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右手上还有在额上盖一个印记。除了印记 有印记以外，那个印记是什么呢？就是有兽的名字和兽的数目，兽的名字也就是兽的数目都不能做买卖， 你可以看见将来啊，在额上要盖一个印记，在手上也要刻上这个印记。其实正如上一次我们安卓弟兄讲的，在以前的人读这个圣经也许不太了解，今天你都知道吗？这个晶片那么发达，你做一个晶片，甚至于将来打一个什么一个记号进去，你就完全啊被它中央的系统库所控制。没有这个你不能做买卖。注意啊，不是说你不可以去买卖而已，你连到 7-11 去买菜都不可以买。所以当你印上了这个名字还数目，就是一个经济的控制。人人啊都要，全地上人都要被这个敌基督和这个假先知控制，都要听话。如果你没有印上他的，你就连买菜买，你今天到买菜都不能买。那这个数目是什么呢？我相信各位弟兄你们非常有兴趣，就是叫做666。那666有太多的解释了，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就直截了当把我们认为的答案告诉你。六这个数目就是按着犹太人的传统代表人，六就是代表人。为什么呢？人是在创世周的第七天被造的，六也是不完全，所以这个敌基督的名字叫做666。首先解释他是一个人，第二个他也不过是一个人，你再怎么了不起，就像希特勒，就像那么可怕的人，比他还厉害多少，也不过就是人罢了嘛。而且你做的也不过就是失败，失败又失败。所以换句话讲，你这个敌基督啊，你再怎么了不起，你可以跟圣徒征战得胜，而且杀了那么多圣徒，你也不过就是一个人罢了。你做的也就不过永远在神的下面，神是七七七七，你是不过是六而已，是告诉你，所以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过是人。今天才奇怪了，你看很多的人啊，当他有了一点这个了不起的时候，他就认为他是神了。你要告诉他，你不过只是666而已，你没有什么，你不过是人嘛，你人会怎么样？会死，会伤，会灭亡，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这个三位三体啊，龙、敌基督、假先知，就在末世的时候啊，灾难时期中期，就迷惑了全地的人。哇，那时候的人真是可怕，一点自由都没有，完全被控制，完全要臣服，完全受到他们的辖制。所以这个三个啊，撒旦就是为圣父，敌基督为圣子，这个假先知叫做为圣灵，撒旦的三位三体，你看多可怕，有政治，有宗教，他们想要掌管世界。好，这就讲到13章的结束，虽然是快一点，我相信都解释得很清楚啊。那我们会继续讲14章，不过在这里停一下，有几个问题等一下各位可以思想，或者你可以讲想一想，到底这里告诉我们有几个兽，那这个兽它们的活动和能力是什么，那而且这个兽啊，就是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假先知通过各种神机欺骗很多人。如果今天各位弟兄姐妹你也看见有这个神机骑士，你会怎么样才不会迷惑？换句话讲，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机骑士上呢，还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你有没有足够熟灵的知识分辨？所以有时候有的弟兄姐妹问我一些问题，奇奇怪怪的，我的答案基本上就是几乎是一个，圣经怎么说？圣经没有这样说，不管他们怎么样，你就是不信。圣经没有讲的，你就绝对不要信。你要有一个熟灵的知识嘛，不要说人家讲的说他的死掉了，到天上又回来，那个写的书，你就看着觉得哇那么好。圣经没有讲的，你就不要信。 还有邪恶的三位三体是哪三个？666是什么解释？好，这是第十三章。那如果有问题，十三章讲到一个是海中兽，一个地中兽，他们的样子，他们的地位，他们的权柄，还有他们的工作，还有他们的所做的一切事情，各位可以思想，我们等一下再讨论。那我们要讲第十四章，第十四章也是接着讲下来的。那第十四章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有三幅安慰的图画。为什么呢？你看圣经是那么美妙，前面讲到在末世是一副悲惨的情况，由这个三位三体都控制了，可是圣经借着这个告诉我们，你不要去担心，因为有三幅安慰的图画。这三幅安慰的图画就是约翰看见三次我看见，在十四章的一节说我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第十四章的第六节他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地上的人。然后第十四章的第十四节，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所以这三次的我看见都是带给信徒安慰。如果在灾难时期，信徒在读到这一段圣经，他知道虽然敌基督假先知龙的势力那么可怕那么大，可是神是最后得胜的，会给你安慰，对我们更是一个安慰，让我们知道基督永远得胜。所以这三个安慰讲到144000人在锡安山，三位天使发声，两场的收割，我们来很快的来看一下。首先讲到144000见证人，这也是讲到这是在最后愤怒第七个号以前，有这个144000人人类的最后警告，审判邪恶的人。好，我们来看一下。我又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你看多么奇妙，在上文结束的时候讲到所有被兽所掌管的人都在他们的这个额上印上一个敌基督的名字，叫做666。可是做一个对比，还有很多的人他不是拜兽的，他的头上有这个父神和基督耶稣的名字在他的额上。那这144000人是什么人呢？我们来看一下，这144000人他是在这个锡安山上。这一段的记载就是讲到在大灾难的末期，看见虽然敌基督假先知龙的势力那么大，可是再往前看，得胜的羔羊和144000名被他拣选的以色列人都一同得胜了，都一同在锡安山上，表示在灾难已经过去了。这是讲到往前看，灾难过去以后，耶稣来到地上，在锡安山，在国度里面跟着这些忠心的144000人一同掌王权。所以是讲到在这个灾难时期还有那么忠心将来要得到赏赐的人。那这些人他们在兽在掌管的时候，兽要出去杀害所有的犹太人和信徒，前面也讲过龙要逼迫其余的儿女，所以主耶稣就让约翰和我们看见撒旦愤怒的结果，要杀害人。可是相反的，羔羊不但有权，还是可以揭开书卷，就是所有权状，把这个神的救赎完成，也有能力让所有借他宝血得救赎的信徒最终都和他得胜， 站在锡安山上。弟兄姐妹，不论你我的情况如何，我们深深相信羔羊绝对能够揭开权状，有一天他要把这个地赎回，带来新天新地，他也有能力保守我们这些被他所拣选宝血所拯救的门徒，最后我们都要跟他一同得胜在锡安山上。你看多么大的安慰，弟兄姐妹，我们是最后一定得胜的，这就是启示录给我们的目的。那这14万4千人呢，他们是谁呢？我们在第七章已经解释过，他们就是每一个支派选一万两千人，是神特别从犹太人里面拣选出来去做宣教士的。当然我也讲过，他们得救相信是因着两见证人的属灵果子，他们的额上盖上印，这个额上的印就是告诉我们天父的名字。当一个有印，就是属于神的，神保护的，没有灾害可以逼迫他们，他们在这段时间可以完成为主传福音的使命，他们完成了。所以最后他们在锡安山上跟主一同做王。这些人他们很可能啊，也许是在正统的犹太家庭长大，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对旧约很敬，旧约经文很了解，坚守摩西的律法，就像保罗在保罗在信主耶稣以前，他对旧约非常的懂，等他有一天接受了耶稣，他就能成为一个勇敢勇往无前大有能力的宣教士。这14万4千人相信都能够有那么大的能力，他们在这个所有信徒被提大灾难开始以前被带领信了耶稣，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救主，不计代价把自己献给了他，而且他们是出熟的果子。圣经说什么意思？表示他们先信神，带领了大灾难后期的犹太人都信主，甚至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你看这些人，神的工作都有一步一步的计划啊，圣经都是解释的很清楚。那这14万4千人啊，他们在地上，可是听到天上有一群人在唱新歌，他们唱这个歌是救恩的歌，所以所有蒙救恩的人无论在天上在地上都一同来唱。那他们有五种的好品格，第一个他们是童身，没有沾同妇女，不是表示他们是守独身的，因为圣经绝对没有反对婚姻。你看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妻子和丈夫就像基督和教会是那么的注重婚姻，这是指的他们对神专一。当这个旧约讲到这个对神的忠贞，就是不拜偶像，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从。你看耶稣说我们要跟从，今天你我也是一样，我们做门徒啊，就是一方面忠贞，一方面主耶稣在哪里我们就跟从，一路跟从到底，绝对不离开，对主忠心到底。第三，他们有什么好品格？他们是出熟的果子，第一批属灵的果子，然后把福音传给其他的以色列人。第四，他们没有谎言，没有瑕疵，他们的生活圣洁美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我们也像他们一样，我们在地上也是有这个五种好品格，能够守童身，跟随羔羊无论到哪里去，然后做出熟的果子，把福音传给人。另外呢，没有谎言，没有瑕疵，这是他们的好品格。讲完了这个14万4千见证人的安慰，讲到最后的得胜，那还有约翰又说我又看见另外一个天使。第二个安慰是讲到有三个天使发声音，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你看到了最后末期啊，神还是最后有福音来传到世界，盼望人得救。所以有三位天使，第一位天使传永远的福音， 第二位天使讲到巴比伦要倾倒，巴比伦也就是那个敌基督国。第三位天使讲到千万不要受印的印记，不要拜受，要受到地狱火的痛苦，然后在主里面死得有福了。那我们很快来看一下三位天使来报好消息。第一位天使说是把福音传给人，应当敬畏神，要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所以告诉世上的人，千万不要去拜那些龙、敌基督、假先知，要敬拜那创造天地海、众水泉源的。而且这是最后最重要的永远长存的福音。第二位天使就说，那叫万民喝邪淫大陆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什么意思？是万民万国反对神的巴比伦要倾倒，这时候还没有倾倒，是讲到很快要倾倒。什么时候倾倒了？在第十九章就要发生了，这里宣告。哎，那什么叫做巴比伦呢？各位要知道，我们看这有一个巴比伦的图画。圣经啊，这里解释巴比伦在圣经里面被提到约300多次，你就知道多重要。每一次都是把它当作，主要当作是反对敬拜真神的邪恶宗教的象征。所以巴比伦代表邪恶的宗教象征，也代表政治势力，全世界敌基督王国的政治、经济、宗教，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敌基督的国家，这个海兽出现，借着龙、魔鬼，借着假先知建立的这个将来的世界帝国，也叫做巴比伦帝国。这个国家要虽然那时候那么强盛，3年半的时间会被倾倒。那圣经讲到巴比伦，巴比伦是一个偶像的发源地。我们读旧约看见那边的人盖巴别塔，还有尼禄，所以那边就是一个伪装圣经的宗教的地方。当这个拜偶像被散开了，巴别塔分散了，在洪水以后，地上的这个假宗教、邪恶的宗教仪式都是从巴别塔、巴比伦开始的，影响到整个世界。所以巴别或者是巴比伦就是整个堕落的泉源。当讲到巴比伦，就是讲到这个敌对神的堕落的宗教、政治和经济的源头。那这个巴比伦呢，它不但在旧约里面是敌对神选民的国家，他在新约里面，圣经也是用巴比伦代表那反对的罗马帝国。在彼得写他的书信，就讲到他在巴比伦，指的他在罗马帝国。那这个巴比伦在启示录里面代表什么？末世的复兴罗马帝国，刚刚解释过，也就是敌基督国。那他怎么去被倾倒了？这里是第八节，是预告倾倒的原因和倾倒的情形，要在下一次，也就在启示录17、18章详细的解释这个巴比伦。那第三个天使又宣告，就是拜，若有人拜兽和兽的像，你看特别讲到有人拜兽和兽的像，他又在额上受了兽和兽像的印记，这些人必喝神大怒的酒，不得了。这个酒堪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长，他要在圣天使和圣和羔羊面前，在火和硫磺之中受痛苦，他要受着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哇，弟兄姐妹，你看多么可怕的警告。那些不敬拜神和创造天地海和泉源的神，去拜这些魔鬼和魔鬼的假宗教、假兽像的人，属于他们的人，将来要在神的天使 羔羊面前，要在硫磺火里面受的苦，直到永永远远，昼夜不得安宁。太可怕了。其实我想到那些拜兽和兽像，说他名印记的，如果指的今天就是不敬拜神的那些人，不论他们信什么做什么，他已经不能安宁了，心里永远没有安息。世上的人啊，心里没有安息，可是在永恒里面啊，昼夜不得安息。有一个插段就来了，圣徒的忍耐就在此。那圣徒就不一样了，圣徒我们在任何环境我们忍耐，我们是守神的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你看，原来你和我，我们的忍耐的根基啊，是我们信神，守神的诫命和耶稣真道。第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是启示录的下一个福气啊，多么好。你看，当我们在主里习了劳苦，天使就把我们接到天上，让我们可以得到安息，得到安息是多么的美好、哎、当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安息，而且做工的工作不突然。这圣经讲说啊，他说从今以后，原文就是一定的，换句话讲就说是你要写下，一定的在主里面死的人是有福的。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功，果效也跟着他们。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第二福，我们在地上忠心的服侍神，就算是为主寻道，也是一定得到安息的，绝对工作的果效不突然。生命只有一条，那个欧福德老牧师讲，但是不能让它白白过去，凡是为主做的都不会虚空，世上的事都在沙土上，只有站在永恒的磐石上，做的是永不突然。所以圣灵也是说，工作的果效永不突然。最后第三个安慰，就讲到有三个天使出现，讲前面有三个天使，这里又有三个天使，讲到有两场的收割。你看，人子在你收割，收割什么庄稼，就是义人放在谷里面。那又有天使收割葡萄，讲的恶人要把他们放在酒渣里来渣烂。所以有两场收割，人子的收割让我们得到天国的永恒，还有恶人的收割让他们得到灭亡。这两场收割，首先看到有一个白云，云上坐着一位人子，有一个天使向那个白云耶稣大声喊，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这个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有一个这位人子有金冠冕在他头上，有块镰刀在他手上，你看多么描写的多么好。然后他有一个天使大声呼叫，这个呼叫不是去命令主，而是恳求他快点快点，立刻收庄稼，一人赶快把他收到神的国，因为已经熟透了。这是第一个讲到我们一人得到救恩，就像主耶稣在讲天国比喻，末世的时候要把我们收到仓库里。另外有一个天使从殿里出来，表示他是从神那里出来，也拿着块镰刀，这个镰刀就是审判的。第三个天使，第一个天使恳求耶稣收割，第二个天使从殿里出来，第三个天使从祭坛出来，是有权柄，是审判的，说收割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树已经熟透了，要把它丢在神大愤怒的酒榨中，原文是大愤怒的酒榨中，哇，不得了。那个天使就把他收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大愤怒的酒榨。 那个酒渣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渣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到600里，有那么多的血，高到马的脚踝，远到600里。好，这一个场景是讲到什么？就是讲到很快兽的军队要在末世大战，在哈米吉多敦最后的大战被歼灭。这个哈米吉多敦大战呢，我们会在下一节课会讲。在那个时候呢，有很多的部落聚集在一起，不知道有多少的人，有很多的马兵和军士都从南边以东的波斯拉来延伸到米基多的一个地方，叫做哈米吉多敦的平原。路上会经过吉伦西，这个吉伦西跟耶路撒冷相对的犹大旷野为中心的约沙亚谷，那里距离有600里，换句话讲也就是180里，就是在将来很快有一个大战，这个大战就是海兽，就是敌基督带领全世界的军队要来跟以色列人征战，要来跟基督耶稣征战，最后在哈米吉多敦被灭掉。他们那个地方呢，因为人太多了，所以他们的距离啊，相离有180里，那有太多太多的军队在那里。这些兽是为了要跟在临的基督征战，也是跟以色列人征战，可是在第19章告诉我们要被主耶稣口中的剑所灭了，而且主耶稣要穿着剑的血，就是剑着这些敌人血的衣服，并要踹全能神列入的酒渣。所以这个全世界打战的经过要在启示录16章来讲他们的经过，最后征战要在启示录19章，所以这里先预告。好，那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哈米吉多敦就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的北边米基多的平原，所以在这里180英里的这个距离布满了军人军队，最后敌基督要被歼灭。你们可以想想看有多少的军队在那里，他们要从波拉斯往北到米基多来攻打，还有的东方的要从经过这个幼发拉底河过来，那时候有各种的部队，东方的在这个但以理书都有告诉我们，有北方王，有东方王，有南方王。所以这是哈米吉多敦就在今天以色列的北边，在这里呢，在这个启示录16章6节我们下次会讲，14章就是今天讲的，还有19章都会出现哈米吉多敦最后世界大战。所以在这个大战呢，在约珥书也告诉我们说，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来聚集，耶和华求你聚集，选民都要到约沙法谷，在那里神要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淫逸，他们的罪恶甚大，也就是当这个天使把这个第六个碗倒下去的时候，他们在那里聚集，到第七个碗的时候就把他们灭掉。所以在那里有许多人在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地要大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旧约早就预告我们。那我们在第十章最后这个讨论问题，这144,000人我们刚刚讲的是不是跟启示录七章的144,000同一群人？那这些人是哪些人？他们额上受的印记是什么目的？有什么目的？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原是同生的，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从，他们口中藏不出谎言来，这是他们的重点，什么意思？ 还有约翰呼召我们圣徒要忍耐，圣徒要怎么样忍耐，神的公义主权怎么会给我们忍耐。当然我们讲到这一段都是讲到将来的圣徒，可是对我们现在的圣徒我们已经被提了，但是对我们有同样的原则。还有最后讲到两个收割的意象，最后审判以前镰刀丢在地上，神还给世人什么机会悔改。好的，我相信这个内容很多，因为圣经啊讲到末世的时候有那么多的故事要讲，那么多的人物事件，还有天使，还有地上的见证人，还有圣徒，还有人子来收割，还有天使。可是我们抓住重心，重心就是今天讲的第十二章开始讲到将来末世这个属灵和邪恶的征战，尤其讲到十三章，讲到除了十二章的龙撒旦以外，还有他的两个助手敌基督和假先知迷惑世人，世人都要敬拜他们，而且他们有政治、宗教、经济的权利，并且会杀害信神的人。可是不要灰心，因为有三个安慰。第一个，跟随主的这144,000人最后终于站在锡安山，羔羊是得胜的，天上也有殉道者的声音。第二，有三个天使宣告最后的福音传给人，巴比伦要被倾倒，拜兽的人要受到痛苦。第三个安慰又是三个天使，第一个天使请这个人子快快收割，第二个天使从圣殿出来拿着镰刀，第三个天使要第二个天使快快的把这些葡萄不幸的这些人收割了，也就是讲到哈米吉洛敦的大战。那各位弟兄姐妹不了解的话或不清楚的话，回去再去听这个录音帮助你复习。我也请庄牧师给了各位弟兄姐妹详细的做的讲义，请各位参考讲义对照圣经来思想。好，接下来就是问题和分享的时间，非常的宝贵。那我们来问题和分享。